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俄亥俄州新辛那提的一个联邦陪审团上个礼拜五11月5号裁定，一名被引渡到去美国受审的中国国安官员盗窃美国多间航空航天公司商业秘密的罪名成立。他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了试图窃取有关飞机引擎风扇专有技术。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谴责这个判决，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的相关指控纯属捏造，中国要求美国公正处理这件案件，确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美国政府指控中国江苏省国安厅的副处长徐延军至少从2013年12月起就开始招募在航空技术公司工作的专家。这些公司包括位于新辛那提地区的通用电气航空，江苏国安厅隶属于中国国安部，这个是一个情报和安全机构。一名正牌情报官因经济间谍而被定罪，咁突顯咗商業秘密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佢嘅產業現代化嘅計劃嘅一部分。美國三間常春藤聯盟大學星期日因收到炸彈威脅而疏散校園，並引發警方調查。至少兩間學校表示威脅唔係真實嘅。受到炸彈威脅嘅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同埋布朗大學提醒學生注意。哥倫比亞大學和布朗大學的有關部門表示，校園疏散工作已經在星期日晚上完成。在紐約州的伊薩卡市康奈爾大學警方星期日接到一個聲稱有四棟建築物內被放置炸彈的電話，隨後封鎖了校園中心。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警方在下午2點半左右收到大學大樓的炸彈威脅之後，發布了全校範圍的緊急警報。哥倫比亞大學在下午5點左右認定這個威脅不可信。位於羅德島州的普羅維登斯市的布朗大學官員向學生發出短信警報，稱警方正在調查校園內多棟據稱有炸彈威脅的建築物。當日較晚時候，布朗大學在下午6點之前發出另一份警報，稱學生可以安全地恢復校園的活動。白宮在星期日表示，有信心法庭最終會批准拜登總統的疫苗接種強制令，即擁有100名或者更多的員工的美國企業堅持要求他的員工一是選擇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如果不是的話就要頻繁進行檢測。儘管法庭最初裁定停止這種接種疫苗的要求，白宮辦公廳主任克萊恩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會見新聞界節目中說，我很有信心當這件事最終得到完全的裁定，而不僅僅是一項臨時命令的時候，這項要求的有效性將會得到維持。克萊恩將拜登總統的這項疫苗接種令稱為幫助結束美國新冠大流行的常識，這個將會影響到8400万私營部門員工的強制令將會在1月4日生效。他說，如果政府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能夠告訴大眾在工作中戴安全帽、小心化學品，他就能夠實施這些簡單的措施來保證我們工人的安全。美國將於12月召開有100多個國家參與的民主峰會，實現總統拜登的一項主要競選承諾，幫助遏止全球範圍的民主倒退及對權利與自由的侵蝕。路透社報道說，不過權利活動人士質疑這次視像峰會能否推動受邀與會的領導人採取有意義的行動，而其中一些領導人被指責有獨裁傾向。美國民主研究智庫自由之家的政策及倡導副總裁安妮·博亞吉安表示，如果這次峰會不單止只是一次會議，包括美國在內的每一位參加者都需要落實對民主及人權問題做出有意義的承諾。美國官員表示，12月份的峰會只是一個就民主進行更長期對話的開端，參與國家需要實現他們做出的改革承諾，這樣才能夠受邀參加計劃明年舉行的後續峰會。
報道話，將於12月9日到10日舉行的民主峰會將會對拜登總統在今年2月發表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中所做出的承諾是一個考驗。
美國最高法院星期一將會聽取關於美國政府是不是可以援引國家機密保護來到隱瞞他在加州清真寺監視穆斯林的辯論。震端開始於10年前，當時三名穆斯林男子向聯邦調查局提出訴訟，指控聯邦調查局部署了一名自稱勃伊伊斯蘭教的秘密線人，僅根據他們的宗教身份針對他們進行監視。美國憲法保障信仰宗教自由，但政府在本案中聲稱，根據外國情報監視法授予的權力，政府可以拒絕披露有關他監視的信息，以及使用國家機密特權辯護。這個使得到政府可以阻止他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信息的發布。三名穆斯林男子阿西爾·法扎加·阿里·馬利克和阿西爾·阿卜杜拉希姆爭辯話，使用監視法侵犯了他們的宗教權利，使到政府得以逃避責任。包括嬰兒和兒童在內的800多名獲救的移民在地中海一艘德國人道救援船上等待了幾日之後，終於在星期日於西西里港口落船離開。在星期六晚上，意大利當局批准慈善組織海眼的德國人道救援船海眼四號進入西西里島西部的特拉帕尼港。據意大利人道主義組織救助兒童會的喬亞那迪貝內代托貝內代托稱，這群人當中的大多數來自西非、埃及或摩洛哥。貝內代托說，根據船上的消息，船上約有170名未成年人，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並沒有其他人陪伴，有多少人同家人在一起。抵達的移民當中總是有未成年人，同去年相比今年的人數更多，沒有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當中為7800人，而去年同期為4600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实践承诺，向台湾取经，对抗中国假信息。欧洲议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派遣官方代表团出访台湾，为台欧关系写下新的篇章。一行13人的代表团结束了3日的访问行程之后，代表团主席格鲁克斯曼在上个礼拜五十一月五号在台北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访问台湾不是为了挑衅北京。他说，一旦台湾被孤立，战争的风险反而会增加。至于代表团这次访问台湾的目的，他强调除了增进台湾与欧盟的关系之外，亦是针对如何对抗外来干预和假信息，要向台湾取经，因为欧盟正在考虑成立对抗假信息中心。访问团成员一致同意，如果是未来能够将这个欧盟对抗假信息中心设在台湾的话，将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洲议会一个审视外来势力干预民主进程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11月5日在台北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分享他们3日以来在台湾的访问成果。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指出，对欧洲而言，台湾是关键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他说，台湾并不孤单，保护台湾亦都符合欧洲的利益。这次的访问团踏出了第一步之后，未来欧洲议会还会持续对台湾系交流，可以预见未来双方还会有更多高层级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则是表示，该个访问团是欧洲议会史上首次派遣访问台湾的官方代表团，意义重大。但是中国强烈反弹，中国驻欧盟使团10月27日曾经发出警告，欧洲议会是欧盟官方机构下设委员会，如派出议员访问台湾，将会严重违反欧方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中欧关系健康的发展。对于北京的反弹，格鲁克斯曼澄清，欧盟同台湾的互动绝不是为了挑衅北京， 他說歐洲議會代表團出訪台灣是相當正常的作為，尤其是如果國際社會能夠去跟台灣加強互動，未來台海將會更加安全。
Every time there is a high-level meeting with Taiwanese official,
格魯克斯曼表示，我哋係唔認為任何國家高層訪問台灣係火上加油，更多訪問能夠減緩台海緊張關係。相反，孤立台灣先至會增加戰爭嘅風險。我哋亦都會將呢個嘅想法係傳遞俾更多嘅歐盟會員國。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強烈而且明確嘅信號。歐盟作為民主實體，和台灣之間是有更多的民主互動，歐盟有權利做自己的決定，不需要因為害怕任何國家可能作出的激烈反應就不敢做該做的決定。格魯克斯曼認為，歐盟和台灣深化關係的下一步可以參考歐洲議會在10月20日所通過的台歐盟是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該個報告裏面有兩項觀察的指標，首先就是啟動評估歐盟和台灣之間的雙邊投資協定。這個協定若然能夠談得成，他說對雙方都有利。其次就是將歐盟駐台機構歐洲經貿辦事處正式更名為是歐盟駐台辦事處。對於歐洲訪問團所帶來的政治效應，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張福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分析說，從2020年開始，歐洲議會對台灣的關注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地密集，主要是因為中國升高了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以及是壓迫，以及是中國對香港新疆人權迫害的強制是做法。让欧洲议会这个最具民意基础的欧洲机构非常之反感。张福昌指出，在今年初，欧洲议会在通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年度执行报告的时候，就曾经慎重地呼吁欧盟机构和欧盟会员国要改善各国和台湾的交往方式。至于近期通过的台欧盟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亦都點名歐洲機構和歐盟會員國應該是加強和台灣的政治關係，並且協助台灣捍衛民主，重視台海軍事威脅的發展狀況。因此，這次歐洲議會代表團出訪台灣，不單只是具有指標意義，更加是在實踐他們改善歐盟和台灣政治關係的承諾。
这次有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做给其他欧洲机构看，做给欧洲联盟
看。张福昌表示，这一次有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做给其他的欧洲机构看看，做给欧盟会员国看，代表欧洲议会真的是实践了改善和台湾政治关系的一个承诺，派正式委员会成员到台湾访问。未来如果台湾能够持续同欧洲议会深化政治上的对话，让这次的七人议员不含助理或者秘书等访问团的成员访问的效果能够继续延续，对未来的台湾和欧盟政治关系的建立应该是有实质的帮助。张福昌认为，欧洲议会反中疑中的情绪间接是投射并且转化成为对台湾的力挺以及支持，让支持的前提底下，未来中国若然是持续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的力度，只会催化欧洲议会的共军作用，反而持续对台湾展现友好，不论是开展双边投资协定的评估，或者是欧盟驻台机构更名的提案，台湾都可以期待有正面的效果。而这次欧洲议会一行13人的代表团，除了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各行政官员之外，亦都向台湾研究假信息的智库与非政府组织团体呈认。格鲁克斯曼坦言，这次的访问就是要向台湾是取经，如何对抗假信息并且抵抗外来势力的干预。他说，当初欧洲议会设立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时候，就初步了解到台湾是如何以民主的方式对抗外来的不实信息，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大量的错假消息。 訪問團的成員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疫情爆發之後，伴隨著疫情以來的假訊息湧入歐洲，讓歐洲各界感到困擾。去年4月24日，歐盟對外事務部發布有關疫情的虛假訊息活動和政治宣傳的分析報告，說直接點名批評俄羅斯和中國持續對外發動資訊戰，挑撥歐盟的團結度以及是同民眾對於歐盟的信任感。歐盟執行委員會在去年的12月3日公布歐洲民主行動計劃，除了特別將打擊惡意不實的信息列為重點工作之外，更加是直指中國和俄羅斯在疫情期間帶頭散布惡意不實信息以及是進行影響力的資訊戰。格魯克斯曼表示，這次出訪看到台灣有很多的傳聞對抗假訊息以及是外來干預的方法，正正是歐洲可以借鏡的地方。他說，來台灣之前，他是以為大多數人若然是遇到假訊息或者外來干預，通常都會保持沉默，久而久之就會忘記民主自由的感覺，但是台灣作出了絕佳的示範，這個就是在面對威脅的時候，反而是擴大群眾的民主參與，以共同守護自由。格魯克斯曼強調，在對抗假訊息以及是外來干預的經驗上面，台灣簡直就是好像一座寶山。他說，委員會正就是以撰明年3月要發表的報告，屆時報告當中一定會納入台灣經驗。事實上，歐盟亦都正在考慮成立對抗假訊息中心。格魯克斯曼表示，訪問團的成員一致同意，若然能夠將此中心設在台灣，將會是一個合理的選項。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歐洲近年來亦都慢慢地意識到，假訊息的攻擊除了是來自傳統大勢敵這個俄羅斯之外，現時亦都多了中國這個新興的威脅。所以即使是歐洲學會做如何應付俄羅斯，但不代表就可以是依樣畫葫蘆地應對中國。同時亦都是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的沈伯陽分析，在資訊戰的操作上面，俄羅斯和中國的手法並不相同。他說，中國的攻擊偏向於是透過統戰系統，以利於在地方基層之間是散播謠言。譬如中國的假訊息大多是透過當地的廟宇教會來發動，但是這些在俄羅斯的架構之下就是比較少見的模式。俄羅斯較常發動是線上的資訊戰，譬如是諸多的研究發現，俄羅斯比較是集中是透過比如是臉書、推特等社交平台發送不實消息的攻擊。沈伯陽解釋，統戰指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透過交朋友或者是拉攏敵人的敵人來進行合縱連橫。他說，統一戰線的特色就是到處去向外滲透組織，建立關係，先是將人際網絡擴大，等到要發動假消息攻擊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現成的人際節點可以快速地流通傳播。
比如说这个庙哦，这个教会哦，这个里长都跟你的关系很好。那我想要在你们地方上放一些谣言的时候，
沈伯陽表示，比如话呢一个庙、呢一个教会、呢个里长都同你嘅关系好好，咁样佢中共就系想要响你嘅地方上边放一啲嘅谣言嘅时候，呢个就系你系唔系可以去讲一讲，咁样嘅就好有力度，就等于先铺排鞋，铺排好之后就等到念书。推特上面再放呢啲嘅類似嘅消息嘅時候，其他嘅人亦都係所謂嘅信息嘅接收者，就會深信不疑，因為佢哋已經係聽佢哋身邊嘅人講過。沈伯陽話，歐洲亦都有好多打擊假消息嘅民間團體，但係主要仍然係針對俄羅斯，而且呢啲嘅團體內並冇係幾多嘅懂中文嘅人士。佢話，台灣係面對中國資訊戰嘅前線，因此歐洲議會代表團呢次到訪，可能亦都係希望吸取台灣響應對中國資訊戰上面嘅豐富經驗。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劇本殺亦都稱謀殺之謎， 是最近流行于中国大陆同海外华人圈由玩家扮演剧本中的角色，通过探索和讨论来到找到剧本中谋杀案凶手的真人游戏。过去几年，剧本杀的玩家、作者和实体店在中国呈现喷井式的增长，剧本杀不断变换的新鲜内容为年轻人带来刺激感和智力满足感，同时还提供了无可代替的网下社交功能。但是10月27号，行业内人士接到政府通知，要求开展自我检查，坚决抵制违规违纪的剧本。业内人士对中国政府近期对娱乐和游戏产业的大力整顿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剧本杀行业亦都会步其后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凶手是用烛台铁刺捅死是萧老爷的三姨太，虽然哈环已经是护卫，亦都试图下手刺杀萧老爷，但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出自是三姨太。谜题解开，大功告成，刚好到了晚饭的时间，大家是脱下戏装，用去餐厅大快朵颐一通。从2018年线上小程序开始入门，直到转战实体店， Cookie 已经是有过十几场线下玩剧本杀的经验。他一般集中去几家固定的门店玩萧虎奇案的人民广场就是其中之一。Cookie 对美国之音说，剧本杀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按照剧本的设计逐渐推理的过程。
他这个本子的设计本身，我就会觉得哇塞，他设计的这么好，剧
本
的
设计本身你就会觉得他是设计的是这么好，都是大家想不到的内容，然后随着他剧本的深入线索千丝万缕理清楚，就会一步一步去推理，去逼近真相，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向里面。最完美的一次剧本杀 Cookie 玩了7个小时，他是浑然不觉。他解释说，因为剧本写的是非常之好，逻辑以外剧情都非常之丰满，主持人很专业的演出，道具亦都非常之真实，剧本有不止一个凶手，整个项目解决问题的感觉是非常之好，到最后甚至是想喊。2017年中国剧本杀门店的注册数量是仅仅是1000多家，根据美团研究院的统计，到2019年年底，中国的剧本杀线下的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到 1.2 万家，2020年门店规模达到3万家，今年4月进一步上升到45000多家。2019年中国剧本杀农的市场是超规模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 68%。 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市场的规模以 7% 的速度递增至 117.4 亿元。市场研究的调查艾瑞资讯甚至是在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将剧本杀列为是仅次于看电影以及运动的第三大中国人偏好的娱乐方式。艾瑞资讯研究而预计剧本杀行业的规模2022年将会达到239亿元。剧本杀的产业链基本分为是上中下三部分，上游为剧本创作者，中游为剧本发行方，下游就是服务于玩家的实体店或者是线上的 apps。剧本发行方一般是以买断或者是分成的方式，从剧本创作者那里是获得剧本，然后再以各种的不同的方式提供给下游的门店或者是线上的 apps。剧本杀的火爆甚至是催生了剧本杀编剧训练营，从299元的网课到1599元的线下课不等。根据剧本分发的平台黑探有品的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剧情创作者为4000至5000人，而他们当中的成熟优质写手是各大发行工作室争抢的对象。火爆的市场当然逃不过投资机构的火眼金睛，包括业界头号的 Apps 小黑探在内的各种剧本杀创业公司都在陆续获得千万级别的融资。2018年10月，百变大侦探 App 宣布获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之后2020年完成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战略融资。2019年最早入局的从业者之一的3000世界拿到600万元的天使融资。公司除了覆盖全国178个城市的300多家线下体验店， 業務仲拓展到悉尼、倫敦、洛杉磯等海外城市。在澳大利亞和美國分別取得數學本科亦是商業碩士學位之後，今年23歲的阿四直回到南京創立了就是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發行劇本為主業營業業務，全力闖入劇本殺行業。阿四直在澳洲讀書的期間開始接觸到劇本殺，自己從玩家開始越玩越多，成為了所謂的重度玩家，後來發展到對老套的劇本情節開始不滿，決定自己下筆創作。阿四直向美國之音介紹說，桌面劇本殺質量非常之重要，神奇的環節設計可以帶來無以言說的遊戲體驗。
一個好的本子，六個人自己的劇本读下来，一定要都感觉。
阿四直话，比如一个好嘅六人剧本，六个人将自己嘅剧本系读落嚟，一定系都有感觉。我系主角，如果有一个人读下嚟，感觉诶，我系配角，咁样佢嘅体验就系好差。呢、这个就系叫做边缘角色，你唔能够有边缘角色。同阿四直一样，27岁嘅一名，亦都系从玩家起步，爱上咗剧本杀之后，决定同伙伴一齐响上海开办门店，正式投入剧本杀大潮。約一年之後，他們不到200平方米的門店已經是購買了將近100個的劇本。
這個如果作為一個創業的話，算是門檻比較低的一個
創業。一名對美國之音
說，
劇本殺作為創業算是門檻比較低，因為你只要有比較合適的位置、店鋪，然後劇本、人員，其實就是可以開起來。不像其他的行業創業會有比較高的門檻，但是由於門檻比較低，所以做這個的會比較多。現時有很多個店是虧本，所以要生存下去的話，需要作出店鋪的特色。截至2021年3月，上海劇本殺門店已經是超過500家，高於北京、廣州亦是深圳。阿四直對美國之音說，目前國內劇本殺的本子質量是參差不齊，平庸作品佔大多數，但亦都有一些精品劇品，比如是上海最頭部的 M 謀二九門店，一部叫做是月下沙利葉的劇本，因為質量極高而且口碑是封頂，令到玩家的預約已經是排到了半年之後。這一類的劇本在一個特定的城市只是在限定的一家幾家的門店可以玩到，是吊到所有是劇本殺愛好者的胃口。劇本殺消虎奇案的遊戲發起者 Cookie 和他的一個朋友，剩下的5個參與者都是朋友拉尼的朋友，并不是熟人。曲奇对美国之音说，他见过很多个玩家是出于社交目的的参与剧本杀。
很多的这种脱单群体啊、交友群体啊，都是用这个去打开场。曲奇
说，很多的一种脱单群体、交友群体都是用这个方法去打开个场面，大家一群人，不理是熟悉还是不熟悉，一起去完成一个项目，大家都是为一件事是努力，这种感觉是好好，玩完这个大家的感情就会变深，通常还会去吃饭。剧本作家阿四直是对美国之音说，剧本分为很多种，有硬核的推理劇本，仲有情感本。他认为去玩情感本的玩家里面，大部分都是冲着社交交友的目的而去。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报告显示，劇本杀玩家大约 40% 为是26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劇本杀一般起步人数是4至10人不等，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是需要靠和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朋友一起玩。这个亦都渐渐发起了 C 世代，亦都是大概是90年代末2010年左右出生的人的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劇本提供的各种玩家之间的身份是多变，刚刚认识的新朋友立刻在游戏室里面变身为情侣、夫妻或者是仇人、塔当，强烈的互动体验有助于快速社交的破冰，甚至经常擦出爱火花。相衬平台陌上花开，甚至是以亦都输了的角色但可能会收获到另一半的招来口号，召集网友参加剧本杀形式的相衬活动。20岁的师兄就是一年前玩剧本杀的过程当中认识了男友，如今他们搬到北京，虽然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玩，但是他们身边不少的朋友把玩剧本杀是当作交友的方式。
你脱单交友为目的去
事情对美国之音话，以脱单交友为目的嚟玩嘅人仲系唔少，佢唔一定系想系要脱单，要交友，所以佢系进到呢家嘅店就系、是、要玩剧本杀。更多嘅可能就系接触咗店之后，进入社群里边，因为要聊天，会同别人有互动，佢哋。这个时候就已经建立了某种朋友的联系，这个可能进一步想要通过线下玩剧本的方式去产生现实当中的连接。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剧本杀成为新社交潮流，刚开店没多久的一名对美国之音说，他很鄙视通过打本是去认识一些小哥或者小先生是小姐，因为这些人令到剧本变得不纯粹。资深玩家亦都系剧本作者嘅阿四直认为，剧本杀具有不可替代嘅线下社交元素，呢、这个亦都系包括令到佢自己在内嘅玩家迷恋嘅地方。
市场上面的一些相亲平台的年费呢，都要两三万一年了。那你为什么觉得？
阿四直表示，佢系期待下一场同佢一起玩嘅一个剧本嘅系啲咩人，然后大家系互相加起嚟，然后大家亦都成为咗好好嘅朋友。事实上，有好多嘅朋友都系咁样认识噶。好多人玩唔到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有咁好嘅条件，让一群完全唔认识嘅，甚至系圈子里边无法交汇嘅人去互相认识。大家虽然唔认识，但系剧本响四五个小时里边能够迅速咁拉近你我之间嘅距离，好多人迷恋嘅就系咁样一个嘅社交属性，你好难响其他嘅地方系揾到。两三年前就开始玩剧本，并且系一直到今日都乐于其中嘅 Cookie， 并唔睇好呢个行业嘅发展。佢话剧本杀就系一阵子嘅狂热，就好似以前嘅狼人杀或者系更早嘅三国杀一样，随时会被年轻人嘅下一个爱好者所取代。
我非常期待我下一场和我一起玩一个剧本的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互相
交流。表示呢种社交类的火爆的有点智力的年轻人喜欢的游戏，其实大家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特别是多。他们好像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大概是三五年，火到极致还会有一个新的形式去替代他，所以他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长线的发展，它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会爆火，但是逐渐就会有新的东西去取代它。不单止剧本杀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业内人士更加担忧的就是政府可能对剧本杀行业的监管。中国近期对于饭圈以及青少年线上玩游戏的时间的严厉限制以及整顿，令到和娱乐行业沾边的从业人员都如履薄冰，整顿风声已起，只是严厉到在什么地步大家仍然在观望。2021年9月23号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发表关于剧本杀的文章，说部分的商家为吸引客户赚快钱，推出暴力凶杀内容的剧本杀项目，比如是毒药杀人、枪支杀人、密室杀人等等，有些商家真的在场景设置上面添加恐怖血腥的元素，部分出格的内容超出普通人心理承受度。2021年7月6号中国青年报发文提到，飞速发展的剧本是在监管视线之外的野蛮生长，令到一些图快钱的创作者以及是店家缺少了足够的自律，亦都令到剧本杀行业成为了黄色暴力滋生的温床。开店一年多的一名直言，最近政府监管是非常之严厉。
我们现在一个店铺每个月大概一周吧，都会有一波杀鸡查呀。
于是他们一个店铺每个月大概一个星期左右都会有一波，就是好像警察街道办来店里面是查一次，查下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肯定是要整理这个块的，就是不知道他要搞些什么的程度，但是真的是讲一点什么的血腥暴力的元素都不能够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元素都不能够有，这个剧本杀肯定是就会死，当你的创作没了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是死。哈斯直系对美国之音话，佢刚入行嘅时候就知道肯定会有面临监管嘅一日，所以佢亦都早有准备，以电影行业嘅红线为标准，尽量小心避免。就响10月27号，包括佢在内嘅从业人员通过大家都使用嘅平台小黑摊，收到一个内部嘅通知，要求各个从业者开展自我检查，坚决抵制违法违规剧本，通知语言不详，但系堪比系抽咗一棒。但是除了监管可能引发的打击，阿四直认为剧本杀行业不理怎样都会有很快面临着一个寒冬期。
那被冠上了一些 不配现在体量的一些
亚四直表示，因为呢个行业不配现时嘅体量，好多人话佢系风口，好多人话佢系造富，好多人系涌入呢个行业，数量喺度膨胀，但系客人佢系未有变得咁多，大家都响里边系卷，好多个店系打交恶战，倒闭一批又一批。当大家意识到呢个嘢嘅时候，或者有一个非常之庞大嘅倒闭潮来临嘅时候，资本亦就系唔睇好，咁样整个行业就会经过一轮嘅洗牌。呢一轮嘅洗牌大概就系明年、明年中，或者系苟延残喘到明年底。但系剧本杀唔会消失，佢会经历过寒冬之后缓慢咁复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江振华盛顿报道。
华裔中国文革史研究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出版新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从对大量已经有材料做出分析，就是旧材料新分析，他发现当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余人中，至少有三人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还有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更不要说毛泽东晚年的恐惧症、偏执人格、对人的无端猜疑等。宋永毅又说，他的新著就是从他们的非理性思维和他们的心理疾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文革决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在10月29日出版，全书总共517页，分9章，其中6章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六位文革领导人，3章论述政治夫妻、文革与土改暴力对比、文革产生的异议思潮和群体。该书引述了近50部中文资料汇编和著作，6部英文著作，其中包括宋永毅本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和李志衰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该书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讲座教授陈永发和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徐有余作序。这本书用心理的方法，宋永毅写着说，本书用心理学的方法透视了毛泽东的情欲和私生活，但他又表示研究的聚焦并不是收集八卦新闻，而是为了揭示为人忽略的重大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的因素，以及毛泽东的情欲又如何戏剧性地导致了文革进程的风云变幻。书里面讲到了1961年发生的窃听事件，毛泽东的车队到了山东，毛泽东和女友在火车上面乱搞，结果负责窃听的警卫员就和这个姑娘倾起偈，说刚才你和毛主席讲了些什么话我都要知道。这位女友大吃一惊，她就说了给毛泽东知，毛泽东大光其火，说你们现在就要好像克鲁晓夫这样对待她了。虽然所谓窃听原本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为了及时了解毛的所思所想而变紧跟毛而做出的一项对毛进行录音的正式的决定，但是因为偶然涉及了毛的私生活而引起他的暴露和猜忌。虽然当时中共中央的一线领导人向毛泽东解释，这样做是想留下毛的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但是毛泽东认为他是从现在开始准备克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宋永毅引述毛的私人医生李志衰回忆录之中的话，讲这件事立刻引发了两个变化，毛和刘等人的关系向敌对转化，以及毛贴身工作人员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从此毛更加相信女友才会告诉他听真实的情况。窃听事件的直接负责任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文革之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被打倒。 威斯康辛大學教授、中國文革歷史詞典共同主編郭建對此評論話，竊聽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講明毛澤東出於無端的猜忌甚至恐懼，擔心身後會有掘墳人，於是文革的頭號打擊對象劉少奇就得了一個中國黑魯曉夫的稱號。郭建話：1958年的大躍進導致前所未有的大饑荒，毛澤東由此退居二線，同時又不甘大權旁落，要奪回失去的權力，因此發動文革。這些可以說是他的理性的決策，但是他的非理性的多疑猜忌甚至妄想未必不是文革啟動的重要的因素。宋永是在書裏面分析了1967年發生的513事件，一場發生在當時北京軍隊機關群眾的組織老三軍派和新三軍派之間為了演出而進行的武鬥，前者是保軍隊當權派的保守派，後者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周恩來當時主張雙方聯合，從全國的權力格局上面來講，亦都在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軍人集團之間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但是這個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他又寫著說，因為毛當時的女友兩名空政文工團的女演員是老三軍隊，他們向毛哭訴受到造反派的打壓，於是毛心痛地說，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就是毛澤東，而他就是那個王。宋永毅又說，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的承諾，林彪出來公開支持保守派，而此後林彪代表的軍人集團就從江青代表的中央文革派手裏面奪過了對群眾運動的指導權。按照毛澤東對文革的立場，他應該支持造反派的，應該反對保守派的。文革研究者徐有餘說，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和情慾，其實毛澤東在政治上面做了一個意乎尋常的決定。如果用正常的政治鬥爭的思維來到理解的話，毛澤東是不應該這樣做的，或者表態應該是相反的。結果他做了這樣的表態，只能夠用他的任意性、隨意性和性心理才能夠加以解釋的。宋永毅在書裏面分析的另外一個例子，說明毛是由於女友因素的影響對重大戰略問題的立場。1974年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捉住了葉劍英等軍隊老幹部搞特權，將子女送入部隊的行為大批走後門，並且細緻成為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內容。葉劍英迫於壓力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批覆反安慰葉，他說開後門的亦都有好人，從前門入來的亦都有壞人。後來毛承認他這樣說的原因就是走後門的人他自己亦都是一個，他送了幾個女仔去到北大上學。徐有餘說，這是一個非常不講道理的盲環的指示，使到這個運動一下就戛然而止，使到葉建英這些對開後門要負實際責任的人一下子就被解決了出來。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為了自己的聲譽，實際上是在自己的政治利益上面是做了妥協和讓步。如果不知道這種背景的話，對毛的戰略部署的任意性和混亂性就不可理解，知道了原委才理解。徐有餘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德拉瓦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程影雄表示，宋永毅通過對文革前後毛和周圍一些地位並不高但是跟他的關係十分密切的人物，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關係，為文革之中的一些撲朔迷離的重要歷史事件做了分析和合理的推測。程影雄說，揭露這個事實不單止不會導致歷史認識之中的不可知論，反而在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意義上面揭露毛澤東體制的一個重要現象甚至規律，在正常政治生態之中是偶然性的個人的因素，在這個體制下剛剛成為了規律，這些也是共產黨中國政治悲劇的根源之一。程影雄認為，宋永毅身處開創了一個重要的研究的領域，從對領導人個人因素的論述的開始，使到他們看到在極權體制之下，領袖個人的作用由於體制的極權性質和個人的集權地位而被放大了，所以在共產極權體制之下，領導個人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狀況 對政黨和國家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的類似的關係。宋永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萌生寫這本書的念頭是始於20年前，1999年到2000年他到中國去收集文革的材料，結果被國家安全局扣留了，說他做間諜向海外提供情報，在4个月監視居住期間，那些辦案人員和看守最感興趣的就是文革期間領袖人物的私生活，所以他當時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說這個真實的文革，那些領袖人物的非理性的思維，他們的精神狀態怎樣對文革的決策發生影響，這個大概就是寫這本書的來歷。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癱瘓了幾乎所有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機關，打倒了幾乎所有共產黨第一把手。宋永毅認為這種瘋狂舉動和毛澤東被害妄想症不無關係，他又說毛澤東生前一直說有人要搞政變，他研究了多年的政變，林彪在他的五一八講話之中說了，但是誰要搞政變呢？學龍要搞嗎？劉少奇要搞嗎？彭真要搞嗎？文革過去了55年了，查下來並沒有人要搞政變，這個都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但是噩夢一直貫穿到他的晚年。當然林立果是搞刺殺，但是這些都是被毛的妄想症逼上梁山的。郭健認為毛在文革一開始首先打倒的所謂彭羅陸洋反黨的集團，就是出於毛溪之談的陰謀論，這些都跟領袖毛端的猜忌和多疑有關。他又說從慣於揣測毛澤東心思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面說的是政變經歷到看，毛澤東甚至懷疑這些人要發動政變。郭健說於是毛決定遠離北京，躲在上海，是一個他認為安全的地方，遙控北京的局面。你說這個被稱為文革的第一戰役，並且推出文革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的事件，裡面有多少非理性的因素，所以他認為宋永毅先生的研究角度很有意思，有新意，有啟示性。毛澤東發動文革，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發展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關鍵一步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4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劉少奇、鄧小平打成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將文革鬥爭範圍和對象擴大升級。在宋永毅看來，這種急劇升級並非按照計劃行事，而是與毛澤東隨時會失控的偏執性人格有關，這個源於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面他們的一個內部的討論，就是毛指責劉少奇在北京搞專政派工作組等，實際上對劉少奇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是得到毛的同意的。那麼劉少奇被迫回應說要堅持原則，五不怕等等，毛立即大光其火，非常衝動，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然後就寫了這樣的一張大字報。宋永毅又引述袁世仁幫不干子袁上海寫作班羅斯鼎負責人朱永嘉在對文革進行反思的時候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是在度存在心理障礙的狀態之下寫出來的。朱永嘉說毛作為文革運動的領導者，他那個時候的思想情緒始終處於非常激烈的爆發狀態，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往往會失去理智，失去對自己的控制，由於毛的地位特殊，誰也沒有辦法去緩衝雙方情緒的衝撞，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做出的決定，怎麼可能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呢？文化革命在起點上就打上了偏激的情緒。宋永毅對毛江夫妻關係進行的分析認為，江青干預政治實際上是首先是他在毛的私人情慾之中失寵的結果，毛在外面不斷升級的沾花惹草傷害了他原來就十分之敏感的女性的自尊，加劇了他對於隨時可能失去合法夫人地位的心理的恐懼。李志衰在回憶錄之中寫著說，毛的私生活外人聽聞，他一貫將女人作為玩物，特別是到了晚年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他並沒有其他的娛樂，玩弄女性成為他唯一的樂趣。 宋永毅又話：江青為咗消除呢種嘅恐懼，佢渴望通過喺政治上充當武嘅得力打手，不斷奪取權力，嚟到同武保持長期利益一致嘅政治夫妻嘅關係。書裏邊引述李志衰嘅回憶錄，就係話武江談咗一次話有咗協議，武要江唔好過問武嘅私生活，代價係武喺政上面提拔同保護江。宋永毅又話：1958年，江青曾經被中國一群最出色嘅神經心理科醫生診斷佢有多種人格同強迫症。呢啲醫生建議毛澤東應當要江青去參與文藝活動，放鬆放鬆。結果江青就成咗文革嘅旗手啦。文革之中，江青利用中央文革領導人嘅身份，瘋狂迫害從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到30年代文藝界名人等。佢眼裏面嘅所謂嘅仇人，而佢嘅行為歇斯底里程度好難用正常人嘅狀態加以解釋。宋永毅寫住話，美國作家維特克喺訪問江青嘅時候，發現江青掌權之後所展述嘅文革政治動機同起源嘅故事，一半出於想像，一半出於真實。江青喺文革成為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是文革派四人幫的首領。他在被逮捕之後的審判之中公開承認他就是毛主席的一隻狗。宋永毅又說，在毛的夫人參政的鼓勵之下，毛和江青對政治夫妻在文革之中演繹了夫妻政治，而江青對夫人參政的熱情甚至直接導致了國際後果。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太太在1989年人民起義之中很快被槍斃了。為什麼殺了他的太太？來自羅馬尼亞的英文材料說明，1971年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齊奧塞斯庫訪問了中國，和江青談了很久。江青為他出了主意，說夫人要參政。伊琳娜回去之後很快就成了政治局的委員，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跳到前台做了很多迫害人民的同幹部的事情，造成了他的民憤比齊奧塞斯庫重大。起義的時候馬上就將他槍決了。當被問到他的身處的現實意義的時候，宋永毅說，獨裁者有共性亦都有個性，但是共性往往大於個性，尤其是有一個新的獨裁者公開說他崇尚一個舊的獨裁者的政治路線和政策，亦都就是說他要對舊的獨裁者進行模仿，這個相同點就更多了。宋永毅又說，習近平多次表示對毛的非常的崇拜，目前已經叫他習澤東了。習近平正是走向一個他要成為中國人民偉大導師的道路上面，他走得很急。習近平要模仿毛澤東搞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他廢除了鄧小平在文革之後建立的集體領導和最高領袖的任期制，他和毛一樣要做終身領袖。他已經21個月沒有出國，他隱蔽在中南海，這個風格和毛很相似，毛就是製造神秘感，深居宮中。宋永毅又說，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模仿是對文革很多政策的召喚和死灰復燃，所以他說文革研究處於低潮，但是文革作為一個政治形式和政治運動在中國就是高潮。你去看一下韶山幾萬人在毛像前面頂禮膜拜，真是這個文革從來並沒有離開過中國。徐有餘認為，宋永毅新書的現實意義在於中國領導人的非理性決策仍然在繼續，很多鎮壓、很多不得人心的事件、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其實不做對他們更加有利，結果這種事情偏偏就發生了。他又舉了中國私營企業家任志強因為批評習近平的言論而被判刑18年的例子，如果他們將統治者想像成高度理性、精於計算的話，就使到很多事情沒辦法解釋了。郭建認為，宋永毅的新著的現實意義在於不單止毛所指的循制仍然在當下的中國繼續，而且目前的中國正是向中共中央曾經否定過的文革倒退，始於萬歲年代的個人崇拜逐步抬頭，今年出版的簡明中共黨使用5頁篇幅文式文革，用將近60頁的篇幅歌頌習的時代黨政軍的核心修改憲章，使到自己能夠終身連任， 中央內部的權力之爭亦都越演越烈。宋永毅先生的新作一方面是對歷史做出新的展述，另外一方面亦都為當下的中國提供一面鏡子。郭建華。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中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人民日报10月20号进一步报道了提及2025到2035年的生物多样性总体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2日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他在主旨讲话的时候指出，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此外，中国亦都将会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一片分布从西藏一直到海南的首批国家公园，据中国媒体报道，是体现了高起点和严要求，向着建立系统的国家公园体系迈出了坚实步伐。报道并指出，第一批国家公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如位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三条最重要河流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在2016年先行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日前正式成为首批国家公园，将成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中心。由于涵盖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及位在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守护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以这些麒麟物种为珊瑚种的重要生态系统。海南岛拥有储存完好的热带雨林，是海南黑冠长臂猿在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武夷山国家公园除了拥有全球最大面积的中亚热带森林之外，亦都是珍稀持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在全球从事动物保护运动的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同时都是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上述国家公园其实都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成效良好才会继续推广。他又表示，中国过去4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将环境生物多样性暂时放在一边，目前回过头去看发现有不足之处，如今已经意识到同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永续发展之道，所以才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写入19大国家发展规划里面，提出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的指导思想，变成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政策。他认为，中国是从政策意识上面认知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想藉此机会推动中国日后的经济转型，从以前高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型为生态友好模式。
保护方面来说也是值得赞扬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步，很重要的一个迈开的一个步伐。
李坚强说，所以说中国到了目前能够开始将精力资金放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来讲，亦都是值得赞扬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一个迈开的步伐。不过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特聘讲座教授严宏扬有不同的看法，他以自身到武夷山参加学术会议的经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表面上讲的是保育和实际上做的其实是两回事。他说他们参加的会议晚宴有一道龙凤斗料理，他问龙和凤分别是什么，当地官员跟他说是龙是蛇，凤是鸡。严宏扬一听觉得鸡可以饲养没问题，但蛇在哪里来的呢？官员说是武夷山竹来的。 连宏扬吃惊咁样反问话：武夷山唔系俾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咩？点能够去捉蛇咧？官员回答佢话：嗰边啲蛇食唔完噶。以上系美国之音陈君台北嘅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